就讲了，他开悟的这件事情，不会染着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他就难，真难了、啊。舍旦芝麻树上摊，就是有一旦的芝麻要把它披在那个树叶上啊，树上把它披在那上，怎么会披得住呢？所以啊，难，舍旦芝麻树上摊，要把它摊在树上，真难。就是指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问题，不会染着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他说太太呢接下去讲，他说易，他说其实也容易，百草头上祖师易，就是各种不同草的草头啊，百草头上，祖师易，就是找到你那个源头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其实也很容易，百草头上祖师易，百草头就是根头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它就是祖师易，就是它还是有一个不断灵活这个空性，不断可用，就是它，一切很现成，就是它。结果他女儿在旁边说：“也不难，也不易。”他说：“鸡来吃饭，困来睡，所以本来就是很现成的。你去想想看，你是不是吃的时候还是百般的挑剔？你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还是千般的计较？会不会这样？吃与睡是如此，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这样？”是不是别人对你有点不起，你就一直把它放在你的心上，会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松脱的问题，它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好好努力。所以在这里我会给各位讲，你看我说在西洋的这些传记里的很多传记都很启发我，我也很赞美，真的我实在很欣赏富兰克林这样一个人。虽然他不见得是我们佛弟子，但是我认为他根本就是佛弟子，是一位觉者。他从一个乡下苦难当一个工人，剪字的工人，排字的工人，印刷厂里头，这样慢慢的，而且他在印刷一到晚上他就练书，他的学问越来越大，他就不断的这样做，最后变成一个大报纸的发行人，他经营了一个报社，然后最后他把报社给顶出去了，然后拿了这个钱他出使法国，帮助国家独立，游说法国帮助他从英国里头独立出来，那是富兰克林。可是富兰克林在他写自己的自传的时候，他这样写着，他说我认为人的一生有些目标，好好的努力，甚至于赚了一些钱，让自己有些成就，其实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应该的。但是请记得，你不要忘了，你要把你的成就要去跟别人分享，而且最后必须拍拍手恬淡的走开。这句话，这样子的胸襟，我是认为我们现在的人，每天在那搞政治的人，我希望他去读读富兰克林。所以我看到他的传记里头有一段我实在很感人，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国家里头要整合起来多么困难，是每一个州里头在那个地方大家绞尽了，每天在那个地方辩论，为自己的利益在那个地方搞。可是富兰克林就是在大家在那开会的时候，他是其中的一员，他一直到最后他在那帮忙斡旋，把这些东西都斡旋好了，签完了他们共同的这个他们的宪法的时候，都签好了以后，富兰克林他开始讲话了。他说各位，我每天在这里吵，我每天在这里绞尽，我每天都在看着我们墙壁上的那幅画，那上面的一个太阳，我一直在想着到底那是太阳是夕阳呢还是朝阳，我一直都在想着。但是今天各位，我可以跟大家肯定，现在可以确认那个太阳是朝阳。 而不是夕阳。现在国会里头还有那幅画还留着，一个伟人讲的话对一个国家影响就是这么大。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应该去读读富兰克林传记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读读，我们人生努力也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种胸襟才可以。所以我知道生活世界里头就如孔夫子所讲的，君子之一事也，无敌也，无莫也。无敌也，无莫也的意思并不是你一定要去追求什么东西，也不是你什么东西都不做，而是你要去看义之以彼，就是义就是得以，而这个得以一定有一个你有一个自由判断才可以，这个是一个自由的心。那么你可以看呢，这个部分谈到这里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一切法他用这样子来看谈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指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还有一个是圆成实性。这个圆成实到这里，可是这个是指一切法，可是突然间又缓过来，他说无住现象品，就是所有的表象世界里头，你人生生活生命里头没有一样的东西是它本质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永恒都不变的，它有可能有一天这个世界这个能量太阳能烧光了以后，这个地球也会垮掉，那个太阳也有一天它会变成这个变成白矮星，然后最后它慢慢变成一个黑洞消毁消失掉，这个地球也有一天会，你的生命也是一样，生命世界里的没有一天不再变动的，你别以为你今天健康好好的，你知道明天后天要变成什么你变不清楚，也就是东西都是在变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一个固定本质的东西，叫做无性相品。这个无性相品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它是依他起的，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本质现象存在的东西，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如此。因为你是偏计所执的，所以所有依他起的东西你只要执着就继续搞下去，那就这样。可是那个东西并不是有一个本质的东西，连一个圆成实的这个东西也只不过是我们对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处理的刚刚好这样子的东西。可是什么叫做刚刚好呢？昨天处理的刚刚好的那道法则不见得今天可以用在新的情境里头，我必须重新用我的空性去种这个般若再去思考它才可以啊。所以以前我不断的给提醒各位，什么叫做空，什么叫空性。佛法里头讲的空并不是哎呀我万念俱灰那叫做空，哎呀人生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叫做空，不是。你要注意空性的意思是要去了解它很难，但是我们用比喻的让你可以接近了解它。什么是空？我说水是空，看水可以变成盐水，可以变成蜜水，可以变成各种水，那一变成什么水的时候叫做有。空气是空，可是这个空气只要它变成固态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个空气只要一变成旋转的时候旋转的气流的时候它就变成有，那是空。那水泥是空，做成桥梁做成各种不同的屋子的时候它就是有。所以般若智慧是空，变成知识学各种知识从生活中不断的发现新知，这件事情那个部分是有，所以永远要靠着这个空。哎，这个空就是你自己，所以不以万法为伍的这个就是他，这个他开始提出来了，到了这一步了，他叫无自性相品。那么现在你要注意了，我们有些人会以为会这样想说，他今天因为去走过人家办丧事的地方，回家以后就开始感冒了，他说现在就是因为去了那个地方去冲到了，这既是一个执着，也不懂得所谓的无自性相品，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之所以会有的话是因为我们的执着，而不是本来有这个。有时候有些人会以为说有一个客观的魔会来找他，不是，这个客观的魔是他自己把它拼凑起来变成一个魔来找他的，那是因为他可能害怕某种东西啊，每一次碰到害怕的东西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伤了我，然后最后他就给他一个名相，所以名相这个东西是执着之本， 就我们称它叫做魔，有了这个魔就越来越具体化，就开始伤它。所以无自性相品就告诉你没这些事情，有的话是你自己心所变现的，所以万法为事就是你事所变现的啦。所以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说，真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要到去给人家做临终关怀，其实我也怕，我也会怕，可是我把经读一读，就真的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去看过要临终的人，我跟他安慰，我去看过即将临终的人，我去给他安慰，甚至于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的，我也会给他安慰，我会给他祷告，会给他祝祷，会给他安慰，会给他启发，会给他开示，我会跟他靠得近近的，我甚至于还会摸摸他的躯体，握握他的手，告诉他你要一心的往昔，好好的练着佛，我们现在替你练佛助练，现在替你练往生咒，让他能够去。可是后来我发觉这些东西它不会产生对我的干扰，因为我们已经慢慢知道，学佛里头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不去执着它，它就不在的，是我去执着它才产生问题的。而且做这件事情是多么慈悲的事情，变成这样子。我知道有些人很害怕这个，很害怕那个，连房子盖完了以后方向不同都会不安。我告诉你，学完了佛以后方向是圆的，苍天就是如圆盖，你爱怎么睡，东西南北皆适宜，你才是真正学佛的佛弟子。如果你会觉得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那就是你学的佛的，你学的不是法，你学的是迷信，它不是佛法，它导致了你很多的困难，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一品经里头他就讲了，我依相无自性，就是因为相无自性这个秘密义，所以我才说一切法是无生无灭的，是本来即净的，是自性涅槃的，这很清楚了吧。我也因为无我，这个人没有我啊，我只不过是我们因缘所生的东西，所以呢就显圣意无住性秘密意，所以我就会告诉你，所谓真理这件事情也没有根本本质存在的东西。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你从般若里头出来的东西就叫真理，而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真理。所以圣意无性也就很清楚。那当然他说，由于我们有情，一切有情众生因为依他起自信啊，因为片计所执，这些东西是自己片计所执，去执一个圆成实性，误以为有一个圆成实性可以追求，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会走偏。所以我说是三无自信，这三个都是没有的。那这样讲的来，你要弄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的是叫做施舍，就是我施舍告诉你这样一个东西，你才能够看到真正如如实实的本体部分。可是我们活着就活在这个本体跟这个现象界这两个融合的东西，所以万法一切法有二，一者无为，二者有为。就无为来讲，无为非无为非有为，有为非有为非无为。你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吧？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慢慢越来越体谅到，其实佛法给我们无论现在来看，对我们的心的调试，对我们的心理上的健康，对我们找到自己永生的这一部分是不是非常重要？当然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接下去他又回过来跳下来，他说遍计所执一切，这些一切都是由言说而起，名相而起的，这以前已经讲过了，由言说名相而起。有一个名相，所谓的名相是别人比我高我比别人低，别人比我能干我比别人不能干，别人都能考上大学我不能考上大学，我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产生了高下倾轧左右相形的问题啊。这个话就是老子道德经里头所谈的问题了，你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人的所有的毛病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旦一开始执着在名相里头， 我希望人家认为我是怎么好，其实只是一个名相，只是你自己有这么一个语言，这个原以名相的问题就开始了。所以从言说细论开始，那有了这个言说细论的时候，你就开始会熏习，起熏习心，就会起心熏习了。那什么是熏习呢？那有了熏习以后，这个东西呢就会带着我们的身边，就拿这个东西来看世界，所以就叫做随觉。随着你自己生活上的种种觉察，它跟着它，就好像你带来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种种你知觉的东西，那就越来越严重了。有了随觉以后就随眠，随眠就是你根本不觉察的，它浮在你内心里的世界里有来看这周边的世界，而你以为这还很真，你根本看不出来，那叫随眠。那也因为是如此，所以人最需要以此因缘，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杂染都从这个地方出现。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发，都是片剂所指所产生的，而不是本质有的东西。那我们有这几个名相必须解释。第一个叫熏习心是什么意思？熏习心是什么？你看嘛，你每天打开电视哈，你去看，你很喜欢看打打杀杀的东西，这些暴力的东西就熏习。这年轻人呢，长期熏习，有一天他如果他自己在受到很大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失掉他自己很沉着耐性去思考我该怎么做才做，他会怎么样？他突然间用暴力相向，所以这个时候叫熏习，熏习在心里头很容易就产生出来。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别人啊彼此之间都在讲，哎呀，某某人很有出息，某某人实在很了不起。在家里这么讲，你的小孩子也开始熏习在比别人好或比别人不好之间的情压。如果这个人他能够顺利的一直读上去，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很自大。如果他这个人读不上去的时候，他常常跟人家相比，会比把自己比得变成很萎缩，所以他这个生命就开始会受扭曲了。人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困扰，人我会变得非常的产生各种不同心理的毛病，他就从这里来。所以熏习心是第一步。所以我们给小孩子什么？我过去好像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这一个人哈，在成长过程当中，小的时候，前面那几年，他从他的父母、长辈或周边邻居的这些人，电视这边熏习东西进来，这些东西在影响小孩子。那么，熏习最多的就是父母亲。可是做父母亲的人，有时候会是什么？很多父母亲会跟我讲说，我就是不懂为什么我会养出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这么浪费，这么会用钱的小孩子，我简直对他非常失望，我这么节俭，他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我看得很清楚，我去研究过这个道理。这个小孩子很用钱无度，没有节制，那是因为熏习来的。从哪里熏习呢？但是我们没有留意。我们明天要带小朋友去买东西，是周末，我们带他去了，我已经想好有500块给他买玩具，其余的多少钱要买衣服，现在正在打折了，买衣服。我其余多少钱要买吃的，我多少钱要买用的。可是你在做打算，你有多少钱，用多少钱，这些控制的部分，这一套东西小孩子通通没有看到。你只有带着小孩子就这样带去了，然后呢，然后他看到你的，你问他你要这一件红的好还是要这一件黄的好，他说我喜欢紫色的好，我就买紫色的，那通通买了，那你刷卡一刷就回来了。小孩子看到是什么？你告诉我，熏习到的是什么？是用钱，是一下子就用掉了， 而且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东西，他熏习到这个，他没有熏习到什么，今天有些东西我本来想买我不能买，我用钱的顺位我很节俭，这几个东西我可能不能买，有些很想要但是旧的修一修还可以用，我还在用，他通通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给小孩子的身教是在我24小时里头刚好的漏洞，或者是我那个时候不完整的东西被他拿去熏习，就熏习进去了，就产生这个问题。所以用钱这件事情，我写过一篇文章，也在我的书里头提过这个问题。我记忆中，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每一次出去，我们都讲好，讲清楚，百货公司里头什么东西都有，用老爸老妈全部的钱也买不了那么多，也买不了。所以我们是薪水族的，这只有这么一点钱，孩子你听清楚啊。那么先跟你讲清楚，先买吃的再买用的，然后先买吃的再买穿的再买用的，然后再买玩的，一步一步来。但是我有留一点钱给你要买玩具的，你可不能到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在那边赖着，在那里哭。那如果会这样的话，你先想想会不会这样。如果你会这样，那么你就跟阿嬷躲在家里，那我去帮你买回来。啊，如果你啊愿意去，那你就得这样，我买吃的穿的用的，用完了以后，那我尽量会节省，我当然会留一点钱给你用。他说我要去，我绝对不会这样。我说那好，那我们明天就可以去。第二天浩浩荡荡去了，去了买完了以后，他边买他就会边问老爸，你到底还有多少钱呢？我说有，还有一些，可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买，把它买完了。然后问到底还有多少钱呢？我就拿给他看，就是还剩下这些，算一算就是这一点钱，他看得很清楚。他说好，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就到玩具店玩具部里头去看了。看完了以后，哇，这个几千，这个有一两千的，两三千的，哎，这个有几百块的。可是算一算，老爸你那个根本买不起啊。我说对，我们现在可能真的你要的买不起，但是我们也可以买得起你，我们有一些买得起啊。他说可是我实在很喜欢那个遥控车汽车。我说好，还是买得起，今天买不起我们今天不买，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再节省一些钱，我们可以累积今天剩下的这些钱，我们放在那里不动，下一次来又剩下一些，我们就可以存钱，然后我们就可以买得起，你想怎么样？他说点点头说好，这样可以办。我说那很好，我们现在可以尽情的看，把它看得非常过瘾再回家。然后两个小朋友在那里看得很过瘾，所以现在可以回家了。他可以看得过瘾没有？看得很过瘾，回家了。可是回家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买，我就停下来说不对，我们还是要买一个我们买得起的玩具回去，才表示我们还是有，这是我对你们的奖励。他说买什么？他们看来看去，最便宜的是小老鼠，一只小老鼠，一只只有几块钱，就购买了一只小老鼠，表示有买了。可是我心里面实在是有时候我也有点忍不住哎，所以再走出来了以后，我说我们到地下室去，我们去买一个糖，买一个人买一只棒棒糖，奖励你们这么讲理，所以购买了一只棒棒糖，高高兴兴回家。可是，一出门他们就讲了，老爸，不要坐计程车，把钱省下来，我们去坐公车。我说好，我们拎着东西去坐公车。其实这个熏习就是学会了他自己安排东西的，就是熏习还是很重要。可是我有等到小孩子通通大了，我跟我太太还是一样会去逛百货公司，偶尔啦，逛百货公司一样会逛到有一次我还会逛到那个玩具部里头去，习惯了的样子，逛到玩具部去给他看一看，逛玩具部去看一看，我太太比我还有兴致，来去看一看。好了，那玩具机看完了以后，我们也看到了一幕，一个妈妈在骂她的小孩子，在数落她的小孩子。 前几天才买过东西，你这又要买，你到底要买多少啊？把他好像大声的在吼的骂他，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各位顾客，各位周边的朋友，我是有买，我小孩子不是我舍不得。第二，我骂我的小孩，可是他不给他，他小孩子就是不走，他就拖着他走，他就啪啪给他就坐起来了，哇，小孩子哇哭了，他就拖着他就走了，消失在人群之中。后来我就把这一幕写成了一篇文章，我今天把它重讲一次的意思是说，熏习这叫做熏习，父母亲自己本身就是一次冷静思考的，小孩子他也会学会，不是用讲的说你要冷静思考。你去看你在领导风格上也是一样，你自己领导的时候你自己就是绩效的，你的底下的人也比较容易产生绩效，那就是熏习。但是要注意，熏习有可能是熏习不好的，也有可能熏习好的，但熏习好的与不好的都会产生执着。也就是说，我现在熏习到一个成功的经验，我变成我能够控制，可是我变成叫克己，可以不可以呢？也会出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人是怎么样发展成一个很自然的，我又会节俭，可是该花的地方又能够花得刚刚好，这件事情是多么难，你知道吗？哎，那个人就是变成我们的智慧就出来了。现在熏习，第二随解决，我们会随着这个东西来看很多问题。随觉，什么随觉？随着他，我现在被训练成非常节俭，我就用这个东西常常来看，所以我什么东西都非常的小气，叫随觉。只要多花一点钱，心里面还会自责啊，叫随觉。这里面痛苦不痛苦？痛苦。他现在不乱用钱了，但是也造成痛苦了，对不对？执着，接下去就产生随觉。如果这个东西打得更深，自己连感受得到都感受不到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是自己无不自觉的过程当中，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他会感觉到哎，怎么会产生，我自己会突然间心里面会觉得不自觉的一种僵硬，我不敢用钱，或者甚至有钱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处理，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它更深，叫随眠，就是你每一个地方都如此，不只是你的看法这样是小气，而是你的行为无形中变得很小气，而且你还不知道自己是错的，那叫做这个时候叫随眠，就是压得更深了。啊，这个时候越是这个时候的自己内心里头就会越饥渴，越觉得需要变成要去更多东西来回来来纳到自己要占拥有更多东西才会安全，那这个东西就随着眠伏在睡眠的眠，随着眠伏在你心的底层里头，就形成这个问题出来。所以等到睡眠你要把它拿掉，其实它就变成种子，这个种子今生这样子，可能明下一次它又在某一个因缘里头又浮现出来，就是这种种子，这种子的东西就是将来的。你现在读到知道这些法，就要从这些种子里头彻底的从里头把它松开来。所以这一部经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他后面再去谈什么东西呢？他想了，他说无论是声闻圣，或者是缘觉圣，或者是菩萨圣，你修的是声闻的修法，或者是圆觉的修法，或者菩萨的修法，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修小圣的声闻，你也是不能执着；修圆觉里的，你以为觉了，你圆觉的本身你也要松开来。大圣佛法就是用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既可以创造更多的福报，可以，但是我们却内心里头得到了很多的自由。这个是大圣佛法都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原点上面来，念佛这个法门是不是也一样？如果我念佛，我愿持名念佛，我认为我在这里持着念佛，可是你要知道不是这个名的问题，是你在持名念佛的当中，你的心用你的最底层去跟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感应，应感，你懂吗？如果我们 我们用观想念佛，观想的极乐世界，我在观想这个东西，我不能，我不是执着的，我只是观想，我在观想的，我这个心跟他心心相印。我们也许我们是这个实相念佛，就是用我的心直接去跟佛的心相应，叫实相念佛。当然这也就是所谓无相念佛。那所以在念佛里头也就无所谓持名念佛、观想念佛、无相念佛、实相念佛的问题。你要念就一定会持名，你要念就必定会观想，可是你要记得在你的念佛当中要用你的心即心即那个佛，用你这个心去集那个极乐世界的佛，这个念佛是最殊胜的念佛法门。所以无所谓持名，也无所谓观想，也无所谓观相，也无所谓无相念佛，也无所谓实相念佛。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所以禅宗到这个地方也就看得更清楚，禅宗并不是不念佛，而是他念的念念不会迷失那个本自己自信的那个佛，也念念的啊，他没有忘掉他要回到本体世界的那个佛。他是禅宗是这个修法，净土是强调是你有一个念，而这个念用持名用观想啊，那么用实相去念，到最后你还是要集那个佛，所以这两个同时都是集心集佛的课题啦。那么这样来你就可以明白六祖怎么会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自信本身就是永远就是这个极面的。我们之所以有是因为因缘所生去执着，然后才产生一次一次的戏，一次一次的戏起不断的下去，在我们的心情里头是一波一波的心情，一波一波的这种绞痛跟着一直一直来。我们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结婚，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努力生产，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生小孩，也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生小孩，也不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而是你要知道我们去创造这些东西它是合宜的，用智慧来看它，可是我们也不去执着它，这就是最殊胜的大乘法门。讲到这里已经看到这部经讲到这里的时候是越来概梗就越来越清楚了，就到这里了。好了，见好就收，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